来吧。
那咱们请木头给咱们讲解一下他最新开发的那个跟 WS Python 相关的一个 GUI 的库，给咱们来讲解一下。
先大家
先
自我介绍一下，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稍微主持，不好意思啊，周琦也不在，
大家都往前坐坐吧，
对，
后边
看不清，
后边你也看不清楚，
好，好多人没见，
可以把那个凳子搬过来，或者是那个坐垫，我那这边也有那个枕头，拿两个。
今天来人也挺多，以前那个北京的会客都是周琦主持的，然后周琦现在逃到那个金山珠海去了，所以北京组织会客暂时由我代理。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严旭，网名叫清风，现在在新浪网工作，很喜欢跟大家交流这个 Python 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请那个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清风他是那个 Java 跟 Python 双料这个
都搞
高手啊，我是真名李英辉，网名是李 Moodle， 是比较喜欢这个 Python 的开发，主要是在这个 GUI 啊，还有后来是在这个 Web 这一块儿，可能比较感兴趣，就欢迎大家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交流，因为我比较喜欢，比如在邮件列表啊，还有论坛呐，经常跟大家就是。回复啊，或者是进行一些讨论。行，那下一个吧。从这边。
自我介绍。
我呢就是叫李刚，也参加过几次了。基本上就是说，现在的话正在考虑做一些就是 Web 相关的 Ajax 面的东西，然后我也很喜欢，他也希望以后多些交流吧。
我叫王成。学 Python 时间不长吧，今天头一回来。
我是吧，大家好，我叫吕洪庆，然后我在上帝那边，今天赶过来迟到了，给咱这地儿确实有点不太好找。然后的话，我主要是在公司里边用 Python 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说自动编译啦，还有这些，比如说有时候我有一些二进制的文件，把它文件需要分析。那我先拿 Python 写上那么十几行，就把这东西搞定以后，然后再拿就是 Delphi 的 C 语言再去写这个东西，就很好调试嘛，相当于。然后再一个就是包括网络一些东西，就很杂，相当于就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辅助性的工作都拿 Python 做，所以做的不是很精通，但是接触时间很长了。那么今天的话，我过来就是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嘛，我才说决定说给咱们，因为我做了一个小软件。就这个软件呢是由数据库相关的，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功能需要加，这个人说加那个，那个人说加那个，后来呢我就把这个 Python 的脚本给嵌进去了，那么可以通过 Python 脚本扩展这个小程序，一会儿给大家演示这个源码怎么写的。
那你们是 Delphi？
对， Delphi 嵌的加 Python。一会儿详细给大家介绍。
Iceberg 也是来过好多次了。可能这里面也就只有我对 Python 是纯兴趣了，基本上现在的工作是在做 Web 前端开发，主要是可以说就是那个就是 Web UI 吧这部分。
我叫任阳，是这个公司的员工，今天是算是旁听吧，用 Python 也用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觉得比较喜欢这种风格吧，希望以后都能参加咱们这个活动。
宁斌，那个是中英海量一家互相的公司的，那个我用 Python 大概用了半年吧，主要做那个用 Django 做那个 Web 开发这块。
我叫顾英博，我们是一个公司的，现在都在做 Django 开发。当初那个初学乍练的时候，就是在邮件列表里看着那个各位讨论，在这学起来的。现在 Python 也用了两年了吧。一直在做 Django 的方面的，
所以你们公司主要就是做 Web 这块的。
对，
我们上今天是第一次来。
欢迎，以后常来，以后常来。
医疗标准，
中医海量医疗标准数据会不会
听过
那个？对，那个我们那个 老板前一阵来过，去年来过。
你老板叫什么名字？
叫丁云。
没什么印象。
今天来还是杜文山那个上午到我们公司去，然后他叫我下午来听。
哦。
杜文山
来
他好久没
好久
了。
杜文山来过。
来过一次。
杜文山在雅虎。
搜狐。
那个，我叫王莹，现在那个搞真狗开发的，现在做一个类似于客户端的一个东西，现在他阿波罗做的 ，Adobe 那个阿波罗的做的，就是我打算改那个 X Python 那个，打开 X Python。
我叫贺继民，其实这是第二次参加，前一次是在那个在理想大厦里面，我自己其实。Python 也没怎么学，然后现在其实是在用 Flow， 想用 Flow 做个知识管理网站，然后可能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介绍我的想法，不是开发，我那个离开发还远着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想自己的一些想法吧，到时候希望跟大家多沟通这一块。
上次你好像就是说
啊，对，我给你
知识管理那个对吧？
哎，对。
哦，问一下那王莹，那个就是你那个为什么要改成 WS Python 这个去做的？
主要是这样想，就是说因为那个是动态的嘛，主要是考虑就是说我的前台，我想的是说前台的表现完全由后台代码来控制，如果阿波罗做的话，对你界面是固定死了，但它是个 flash 嵌的前面。
哦，你就是说连那个前端的这个比如说
对
话框啊什么都是传过来一些配置信息什么的，
对，穿过一个类或者传一个什么，然后我
但是你这个 web 方式不也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后台传一个页面，然后前端不就展示出来了？
但是表现形式不行，比方说我可以直接调 Windows API， 但是那个就实现不了。
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两种表现方式可能不太好处理在 web 上的。
没事，下次可以把你成果也展示一下，咱们交流一下，看一下。
我叫张鹏，我们三个都是一公司的，然后我用 Python 的战果差不多也就是半年吧，然后一开始也就是跟着你那个 Step by Step 那一直做，那个比较基础一些。
我叫邓明，第一次来，然后对 Python 比较感兴趣，不过用的比较少。
先程不先介绍，我先吧。我是那个好干部的一个工程师，那个我一般都是跟那个 Alex 过来旁听的。他今天有事儿，他去见那个设计师去做那个好干部的改版，然后我就过来交流一下那个我们做那个好干部的那些收获。收获。然后因为我自己以前也不是做网络的，我以前是做那个底层软件的。我最早是做那个 Windows 系统底下那个驱动程序那块的，后来是转过来这边，然后那个发现呢，特别感兴趣是什么呢？就是做网站第一年那个网站是怎么长起来的，没人知道，没人告诉我，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把我们前一段时间做的这些过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所以我就过来，主要是跟大家交流一下，啊，兼做这个摄影这个。照点照相，相片放到我们网站上。
对，前一阵那个董寻，他不是把你们那行服务器那块儿，
对，
就给弄的这个共享出来。
对，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理念就是尽量让我们所有的运作透明起来，然后也能跟大家交流一些经验，然后给大家一些帮助，然后让大家也能多了解我们，这样。
我就是那个君明 K。到时间那个邮件列表的管理员，但是经常不说话。
天哪！
那个，我也是这个公司的员工，然后，我们公司这边就是做那个外部方面开发，大部分都用 Python， 用 Django 的或者是 Tiki 的，这东西来做。反正是我学 Python 大概都是跟李木头啊。
而天成那边就是在 ES Web 主要还做过一段那个 track 那个定制
啊，对，
就他对 track 还是挺熟的。
现在是做的，
那你们那个就是提供这个场地， 是谁，比如说是你建议的，然后您
那第一次的时候是我建议的
啊，那这次呢？
这次是我们老板说的，
他自己主动说的是吧？
对对对，
您看怎么样？
对，因为我们这边他经常那个 BL 有几
啊，
就是那个北京的那
些
公司
啊，
他们那边的人是老外比较多，
嗯，
基本上都是老外，然后他们那边影响比较大一些，然后活动内容程度也比较好，有空也可以参加一下。
嗯，
这个活动什么时候？
还一个月一次吧，是吧？
好像按理说是一个月一次，好像有些不是那个非常的，不是那种特别定期的东西活动也是有的。
然后他们一般都会找一个餐厅啊，或者是酒吧啊。
一般是在那个北街那边有个白夜西餐厅。
那反正比较固定是吧？
嗯。
不过主要是老外比较多哈。
有个网站叫北京 UG.org。
那咱们请木头开始。
行。那个其实就是说，现在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做 web 其实越来越多，其实做这个 GUI 的好像并不见得很多。只不过呢，因为我个人的话，做那个编辑器，所以在这块儿可能做的东西稍微多一些，所以可能介绍的东西会多一些。这个叫 Made 是。前一段时间吧，然后呢，主要是因为我做这个界面开发呢，个人的话是喜欢用手写代码，就一般比较少用这种工具生成、自动生成这种界面啊什么，然后这么一个开发方式，我都比较喜欢，就是自己比如说开发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库函数啊，或者一些那个 class 啊，去做一些辅助这个代码的这种开发。然后呢，这个 Made 实际上是也是，基于我以前也做过一个类似的，就叫Easy Guider， 有这么一个东西，它是相当于是，你可以以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列表，但是这个列表每一项呢，像是一个类似于一个 Tuple 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相当于是你把很多这种要素，比如说有整形的，然后文本的，然后那个Password 的，像这种。就是你只关注于它这个具体的数据类型，然后它的这个界面的布局的话呢，它就采用一种比较简化的方式，可能就是说分为两列，先是左边是个标签，右边是个具体的一个对象，具体的是对应某一个数据类型的这么一个控件，然后呢个别情况下就是说你可以摆这一个标签呢不一定是左右排列，可以是在上面，因为有的时候是一个文本的一个多行录入，可能你这个需要的空间要大些。但是那个项目其实在网上也可以找到，但是那个项目的话呢，因为当时我是主要是考虑这个把这个录入界面呢相当于做成一个配置文件似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它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list 的这么一个数据结构，所以的话呢它这个真正的界面的这个生成呢，是说把这个界面的数据当做一个参数传进去，然后呢传进去以后呢，它可以有支持多种格式，比如说可以生成一个对话框，然后呢对话框可以是一个简单对话框，也可以是一个notebook 这种格式，还可以是这种 wizard 的这种，就是上页下页，就这种格式。但是这种方式的话呢，因为它是以这种参数传递，所以它就不太容易支持这种事件，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对话框并不仅仅就是录入数据，可能还有一些检查，有一些这个事件的处理，比如说点了某一个checkbox 以后，可能有一些东西就让它禁止或者让它允许，像这种处理，以前那个 easy guide 呢，它是不太支持这个，所以呢，后来呢就产生了这么一个叫 made 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说它是一个GUI 的一个 UI 的这么一个界面的创建的这么一个库。那么它主要是针对 WXPython 这个开发的，因为这个创建界面的话，像我的话呢，就是采用手工来 进行这个界面这个代码的这个编写。所以就是说，对于你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话呢，可能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所以呢，它就是为了简化这个界面的这种开发。然后它的几个目标呢，主要就是说让它这个首先分为那么几种基本的类型，比如说有这种 sizer， 主要是用来控制这种布局的。然后呢，所以呢，它第一个呢就是说可以简化这种 sizer 这种生成。那么 WXPython 的话，它已经内置了很多的这种 sizer， 比如说有这种box sizer， 还有这种group 这种，就是说有一个有个标签，然后把这个周围有那么一个框子给它框起来这种 size， 还有像 grid 就是一个表格式的这种 size， 它提供了很多这种基本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 made 这个封装包装以后的话呢，可以使你就是使用这些 size 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然后呢，第二个目标呢，主要就是说生成一些控件的时候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你比如说一般的你要生成一个 WXPython 的一个控件的话呢，你首先要调用它相应的类。然后呢，它这个类的话呢，一般需要传递这么几个参数。首先是一个父对象的一个就是像它一个 parent 的一个对象，就是它的一个容器的一个对象。然后呢，第二参数一般是它的一个 ID。如果就是说你只传给它一个，比如说是父一，那么它会自动的给你生成一个 ID。但是后面的话呢，你可能会根据 ID 进行事件的这种绑定。那么呢，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你根据这个对象可以有一个方法去把这个 ID 取出来。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你自己主动的创建一个 ID， 然后作为一个参数传进去。那么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控件可能要求的这种参数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在这个made 这个项目里头呢，就做了一些简化。比如说把这个控件的话可能分成几种类型，比如说有需要返回一个值的，或者是可以传入一个值的，这么一种。还有就是说一些简单的，就是说跟你这个具体的值没有关系，比如就是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按钮，或者是一个 list， 像这种就是跟具体的值可能没有关系了，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分类。另外呢，还可以就是支持比如说你这个有些控件的话呢，是在这个 made 里头已经内置了一些可以简化生成的，但有一些呢可能不能涵盖所有的这些控件，尤其一些新出来的一些控件，而且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那么这个 made 里头并不提供。但是 made 可以对就是说你自己调用这个 WXPython 创建的这个控件呢做一个简单的封装。然后呢，它也可以区分这种有值跟无值的这么一个这个控件。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可以简化这种类似于像 frame 这种对象的这种窗口这种生成，比如包括这种对话框啊，还有 panel 啊，像这种就是用来作为一个容器的。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于有值的这种控件的话呢，提供像这种 set value 还有 get value 这么些方法。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进行简化处理。然后呢，第五个呢就是提供这事件的绑定。第六个呢主要就是提供这种校验 validate 这种支持。就是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对话框以后呢，一方面你要有一些事件的处理，另外一方面你要检查我输的这个数据呢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比如说某些字段不能为空了，或者某些值必须在某个范围内，或者固定等于某些内容那么都可以通过这种校验呢来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是怎么工作呢？那么它主要是分这么两种情况。一种叫lazy mode， 就是说它的创建过程是可以延续的，就是可以推迟的，就不是说你在你写这个代码的时候执行到这个的时候呢，它底层的这种实际的 WXPython 这个控件就这个对象就已经创建了。它可以直到你最后调用一个特殊的比如 create 这个方法以后，它才真正的生成。那么这种好处呢，就是说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参数进行传递。因为你要是说我当时就生成的话呢，那么前面讲就是说你这个 WXPython 这个控件的话，它需要一个父对象。 如果就是，你如果是说我这个副对象如果当时不存在，那么你是无法创建这个空间的。所以 lazy 这种模式的话，就是说可以让你，虽然我在生成这个界面，但是这时候副对象可能根本还不存在，我可能是把这个界面这个整个这个布局加上控件这些东西呢，做成一个整个一个类似于参数这么一个东西，可以进行传递。只有到我真正的，传到某一个作为一个副控件这么一个对象上的时候，我才需要真正去把这个底层的这些控件去真正创建起来。所以就可以，比较方便，就是把这个界面的这个生成呢，可以独立于你这个真正的这个窗口对象。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立即这种模式 ，immediately 这种模式，那么它就是跟这个 lazy 这种就是正好相反，就是它是这种最常用的这种方式。就是说我在生成这个界面的时候，我先把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做 WS Python 呢，都是在这个构造这个函数里头，或者叫初始化函数里头，进行这个界面的生成。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你可能已经认为我这个就是这个容器这个对象已经生成好了，所以呢，最简单的情况下呢，你是在这个它的初始化函数里头去定义它这些布局啊，还有它这些控件，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种立即的这种方式，就是直接去，只要你一调它，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创建这些对象。所以它这个就是两种方式，一种可能你是在外部定义，一种是在里头进行定义，可能根据你自己实际的这种需要，可以决定你是采用哪种方式。现在这个 Mate 反正，应该是这两种方式都支持，可能只是在我这个初始化或者说在我这个调用的时候呢，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就可以支持这两种不同的方式。然后如果，你比如说 Lazy 这种，方式的话呢，一旦它已经，创建了底层这个对象，你再进行增加啊，或者是，删除啊。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已经就转为这种立即的这种方式了，就是一旦底层的控件一旦创建，它会自己记录它的这种状态，然后它就会转成这种立即的这种模式。那么这个是一个lazy mode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代码的一个示例。那么首先把这个 made 呢导进来，然后比如说我给它起了个别名，起了个别名的主要想法就是说，让它这个就是你后面写代码的时候可以简单一些。然后呢，首先我创建了一个就比如说 UI 点 VBox，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创建一个 sizer， 创建一个盒子。那么 V 呢就是说它是垂直布局的，这样的话呢，你在增加新的这个元素的时候，或者新的这个控件的时候呢，它不就是按从上往下这么进行排列。那么这个 sizer 就是布局这些对象呢之间呢是可以进行，就是你可以在一个 VBox 里再增加其他的这种 sizer 这种对象，然后就是说慢慢的进行更加细化的这种细致这种布局的这种处理。那么创建完一个 box 以后，下面呢我就增加了一个button， 就增加了一个按钮，就是一个 hello， 那么它就是会提示一个 hello。 那么你可以从这个button 这个可以看到，就是你不需要传递一个 parent 这么一个对象，你也不需要传递一个 ID， 那么它会在真正底层创建的时候会自动生成。那么在这个创建完这个布局的时候呢，实际上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么它缺什么呢？它是一个 lazy 这么一种模式。然后呢，在增加完这个按钮以后呢，其实这个 add 这个方法的话呢，它基本上是跟这个 sizer 的这个 add 方法是对应的，就是大家就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WS Python 这个文档，它那个 sizer 它那个 add 方法的话呢，它有很多的这种参数，那么对于这个 made 的话呢，它的参数跟这个sizer 这个 add 方法基本上一样。然后呢，它可以支持像这种 flag 的话呢，你可以缺省的话呢，它会根据你这个 VBox 这种前后关系，比如说你是 VBox 的第一个控件，还是最后一个控件，还是说中间的控件，它可以自动判断出来。然后呢，它这个可能，因为它这个对于这个 WS Python 这个 sizer 的话呢，它可以有一个边框的话，你可以指定，就是说我是因为它是四个方向上下左右，你可以指定我是哪些方向是有这个边框，然后它的宽度是多少，都可以指定。 那么如果缺省的话呢，他会自己有一种边框的怎么指定，让它看起来可能更好看一些。如果你不希望用缺省的，你可以完全自己去设置，比如说这个align 然后 center 就表示就是说它是一个居中的，就是说你这个虽然从上到下，但是我希望它这个按钮呢是在这个左右，就是横向方向的话它也可以是居中，所以你可以用这种对齐。那么它同时其实本身的话它还是一个垂直方向，也是个居中的。那么这个 all 的意思就是表示我这个四个方向全包含进去，它是用来控制你这个边界它的宽度的。那么本来还应该有个 border 这么一个参数，这里头没写，那么它会用缺省值，缺省值会上是采用这个 vbox 里头它也有一些缺省值，这里头没有定义，那么它缺省的可能就是四个像素的这么一个边界。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在 made 你使用的时候呢，它已经都给你缺省好了，你如果不关心很多细节，你可以直接简单的这么去使用，然后如果你关心的话，你可以去修改这些缺省值。然后下一步的话呢，就是说绑定事件了，就是你可以绑定一个 click 事件，在这个你可以自己提供一个事件的一个处理函数。那么这个事件的话呢，现在这个 made 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它这个事件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字符串，就是 made 里头已经把某些特殊的事件呢定义成字符串了，比如说点击啊，还有像这种文本的这种修改啊什么的，就是他认为可能很常用。因为你要是说真正的 WS Python 的事件呢，它是不是这么写的，它是比如说是 WX 然后什么EVT 下划线然后可能是个 button， 它可能是这么写，比如说它完全是它自己的有点像 C 加加的这种宏的这种定义，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记忆起来可能并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这个采用这种字符串的方式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另外呢，你也可以就是我不使用字符串，我就使用那个WS Python 它自己的这种事件，它上事件到了 WS Python 就可能就变成对象，那么你就可以用对象这种写法。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虽然我这个框这个对象就是 button 这个加进去了，但这个加进去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这么一个创建的，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对象，它底层的这个真正的 WS Python 还没有创建，因为你这个副窗口啊副对象啊还没有传进去了，所以它不会创建，它只是说把这个上一层的抽象的这一层的这个对象创建了，然后呢它这个事件呢也是只是说先保存在一个它这个对象这个某一个比如说一个属性里头，这时候真正的事件绑定还没有发生。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 create， 就是真正去创建这个对象。那么这个 self 实际上是因为我是从我那个一个 class 里头截出来，所以self 就是它这个容器，就相当于你这个 vbox， 就你这个 box 的一个副对象。那么在创建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使用 made 的话呢，都是说把一个布局一个 layout 或者说一个sizer 这么一个东西传给它。那么sizer 呢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对象，它里边通过 add 的方法以后呢可以增加很多的这个控件或者增加其他的 sizer。那么在你 create 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一个副对象，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 layout 这个对象，就是一个 sizer， 只要你加进去以后，它就会把这个 layout 这个 sizer 底下的包括它自己啊所有的这些子控件全部给你创建出来，那么就是在 create 的时候它会做。然后 fit 的话呢是说因为我一般来说可能我这个也可能是个窗体也可能是个对话框，那么它可能有一些，因为我加进去很多的这种元素的话，它可能有一个窗口的话，比如对话框它有个大小，那么一种呢就是说我这个大小是在我创建的时候已经定义好了，就比如说我这个 self 这个对象在创建的时候可能定义好了，但有可能我这些元素加进去以后呢，它大小跟这个并不见得合适，可能有些地方就是空着了，可能并不是很好看。所以呢 filter 的作用呢就是说它一方面可以，如果为零就表示我这大小不发生变化，如果为一表示我横向不变，但我纵向进行最合适的这种大小调整。 然后如果为二的话，就是横向纵向全部进行调整，直到认为他认为这个最合适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像这种 button 这种对于这个 made 已经内置的一些方法的话呢，它还可以支持，就是说Dart Python 这个相对的这个对象其他的一些参数这么一个传递，就你调用它的时候，你可以认为它就跟一个基本的 Dart Python 的一个类这种一个创建的过程基本上一样。比如说你这个 button 如果我想去创建它的，比如说设置它的大小，虽然我这个大小是没设，它会用一个缺省的一个button 的一个大小来进行控制，如果我想控制它也可以，我可以在这个button 这个构造方法里头呢加一个 size 这么一个参数，然后去设定它的大小。那么这种弄完以后呢，它就会以一种 lazy 的方式去创建，直到这一步它才真正去创建这个对象。那么这个呢是那个 immediately mode， 就立即方式。那么它区别呢，就是说它会在生成这个 VBox 的之后，它就直接创建，就有一个创建这么一个方法。然后呢，创建完以后呢，有个 out to layout， 如果你调了它的话呢，它就会自动进行布局的这种设置，就是说它会自动的把你这个首先把这个 box 这个 sizer 跟你这个 self 就跟你这个副对象进行绑定，然后呢，所以后你再创建新的这个加入新的这个控件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进行这个大小的调整。所以呢，它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个 create， 它会提前进行执行，一旦执行，它上内部有一个状态位，就表示我已经是进入到这种立即的这种模式了。以后再增加，就是会直接创建底层的这个 WS Python 这个控件的，而不是只是仅创建那么一个封装的那么一个高层的这种对象。然后这个就，如果你想去实现让它自动的进行这个大小的调整，那么就调一下这个方法，其他的基本上就都一样。然后这个 bound 呢，它就跟前面的就不一样，前面那个呢只是说我做了一个保存，在 create 的时候才会进行事件的绑定，那么这个地方它会进行真正的事件绑定，因为前面这个 button 已经会真正的创建这个所对应的这个对象。然后呢，后面就是说auto feed， 因为我这个创建虽然我自动调整大小，但是它这个窗体本身在没有增加完这个元素的时候呢，它你要调整大小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呢，如果你想最后再调整一下它的大小到合适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是横向不变只调整纵向呢，还是说横向纵向都调，那你就可以最后再单独调一个 auto feed 这么一个方法。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这种模式的话呢，它相对应的这些执行的代码可能是有些差异，但对于中间这一块呢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如果你认为你这个东西是可以作为类似于参数进行传递的，那么你可以考虑使用 lazy 这种方式。如果你认为我这东西不需要，而且我是在这个某一个就是对象的一个初始化就是 NIT 这个方法里头写的这些那个代码的话呢，可能你就使用最简单的这种立即模式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目前这个 made 它是一个类的一个分级的这么一个图啊，一个结构吧。啊，首先最基本的就一个 element 这么一个 class， 那么它就是定义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属性。对于这个made 这么所有的这些控件的话呢，它实际上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属性叫 proportion 那么一个属性，它主要是用来控制，就是说我这个元素的话呢，它到底是进行怎么样的进行这个变大或变小，做这种控制。那么一般来说，有些元素的话呢，比如说像多行文本，那么我可能希望它是横向也变，纵向也变。那么对于这个proportion 这么一个属性的话呢，我就定义成为负一，就表示说我这个不管它的大小，这样的话呢，就横向也定义成负一，纵向也定义成负一，那表示就是说如果我增加了这么一个多行的文本的话，它横向纵向都会自动变大变小，直到填充完就是说它应该占的这么空间。 对于有一些呢，比如说 button， 那么它上只有横向有可能会进行调整。对于 label 的话，标签什么的，它可能就也只是做横向调整。有一些呢，可能还只需要进行纵向调整。所以就是说，在 element 最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属性就是proportion 这么一个属性的话呢，可能就是每一个不同的这种，比如 layout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element 也好，它都会有这么一个属性的定义，就表示在我增加一个元素的时候，它横向纵向应该怎么进行扩展，主要是为了让这个布局就是它会自动的进行拉伸呢、啊、这种处理。那么element 下面呢，首先就是 layout 主要是用来控制这个整个这个布局的，那么包括